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大朋友和小朋友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二步，重塑生命的第20天。我们的这一个属灵生命的建造 construction 的工程啊，我们称为门徒人生的地基工程，已经进入到一半了。相信亲爱的小朋友和爸爸妈妈都已经熟悉了怎么样去重新改变我们的人生态度，人生追求的目标和方向，怎么去看待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追求，我们的使命等等，都在这一段的时期得到一个重新雕塑和重新塑造的过程。特别的期待小朋友们能够写信和真儿分享你们的生命见证。今天呢，是我们读经计划进入第60天，我们要读诗篇第60篇，出埃及记的第4章，历代志下的33章，以及罗马书第1章1-17节，真儿最喜爱的这一卷经文，罗马书。也特别的期待未来和小朋友们来分享。好，今天的故事呢，我们要来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从心底里面有些时候会害怕承认自己真实的身份，害怕让这个世界知道我们是跟随主耶稣的呢？为什么我们会害怕呢？那福音的大能如何才能够复辟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呢？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小米从小就有个特殊的能力，他能够听懂动物们的语言，而这个能力呢，让他在动物之间是非常的受欢迎，但是却让他从小没有朋友，因为他很担心小朋友如果知道他有这个能力，会觉得他是个怪物。可是所有的小动物可喜欢小米了，从快乐的小鸟到懒洋洋的猫咪，每一种动物都喜欢和他说话，分享他们的秘密和乐趣。小米甚至连爸爸妈妈都没有分享过，所以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别人看到他总是与动物们窃窃低语的时候，大家更加的不愿意和他做朋友了。小米孤独极了，他一方面很想与人交朋友，但是又很害怕透露自己的特殊能力，因为他知道一旦透露了这份能力，只会给他带来麻烦，只会让他显得更加的格格不入，所以他就干脆选择隐藏自己的真实能力，哪怕在别人的眼中他就是一个怪物，只是每天喜欢和动物说话，一个脑子有问题的孩子。直到有一天，小镇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让他不得不从自己的安适圈里走出来，因为所有的小动物都在告诉他，
小米，快逃命吧，马上就有一个巨大的地震了，我们都知道，所以呀，我们就遵循造物主给我们的这个直觉，我们可是要搬家了，你赶快通知你们村里的居民吧，赶快告诉镇上所有的居民，一定要防灾呀，因为这一场地震可是百年未遇的哦。小米着急坏了，他知道小动物们是绝对不会向他撒谎的，可是他该怎么通知镇上的居民呢？他该怎么去告诉别人马上就有大地震呢？这样别人更加的以为他疯了，可是又不能什么都不说，至少他必须先把他所爱的人救出来吧。可是越这样，他心里责备的声音越来越大，因为他知道他可以用一个小小的诡计让爸爸妈妈伴随他离开，可是镇上其他居民呢？他们怎么办呢？不行，我非得要让所有的人知道，他们必须立刻逃命。于是他第一个去的就是镇里的地震局。啊，叔叔阿姨，我想告诉你们，在三天以后就有一个巨大无比的地震马上就要来了，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你们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真的是知道，我确定是有这回事儿。三天以后有地震，我们的检测仪并没有通知我们呀。可是叔叔阿姨，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以前很多的大灾难都是没有办法提前测出来的，请你们相信我吧，请你们相信我吧。小米苦苦哀求，而地震局的叔叔阿姨也警觉起来，他们知道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或者是大人会在这件事情上开玩笑的，再加上这么大的灾难，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于是他们开了一个紧急的会议，就决定向全镇的居民宣布，大家一定要做好防灾的准备。可是当镇长质疑说，你们这么做会影响我们的生产，影响大家的生活的，你到底是凭着什么样的一个资源或者是信息得出这样的结论呢？地震局的叔叔阿姨们不得不搬出了小米。镇长，我们的信息来源是这个孩子，他说自己叫小米，而且他确定这个消息来源是可靠的。荒唐荒唐，怎么能够因为孩子的一面之词呢？万一他是糊弄我们呢，捉弄了我们全镇人怎么办呢？可是镇长，我们现在没有办法预测，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推翻他所说的这个决断，就好像如果有一天一个人打电话到警察局说某一个大楼里面有炸弹，难道你会因为这个消息来源不确定就不去通知楼里所有的人吗？镇长仔细思想，觉得有道理，于是还是勉强同意了做好防灾的工作。三天之后，大地震果然来临了，而整个小镇呢，因为提前做好了防范，居然没有任何人命受到了伤害。等这件事情过了，镇长和所有的大人们都通知小米，一定要把他得到信息的来源分享给大家。小米在所有人的期待之中，他不得不分享了他独一无二的特殊的能力。谢谢小米，你真是个好孩子，你知道你最可贵的不是你的这个特殊能力，而是你面对自己特殊能力的时候能善用它，并且在最需要的时候发挥出巨大的力量，这才是我们要褒奖你的地方。亲爱的小朋友，故事听到这里，你可能在想，我怎么没有小米的这种特殊能力啊？我好像什么那个特殊能力都没有。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上帝给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有特殊的能力，我们都有属于我们独一无二的特质，非我莫属的使命。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而神把这些能力特质放在我们里面的最大的目标，不是为了彰显我们有多棒与人不同，而是为了要祝福我们身边所有的人，在最需要的时候不会因为我们的害怕而阻拦我们使用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些能力。一个真实的能力就是勇于承认真实的自我。
我们不会因为我们自己真实的身份而害怕不安而去隐藏。就好比我们跟随耶稣之后，我就是小小的一个基督徒，就是耶稣的小门徒，在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心思意念当中去彰显我与世界的不同。很多的小朋友都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是信徒，因为很害怕自己没有见证的时候神的名会蒙羞。越是这样，我们越没有办法有世人对我们的监督，以及我们在上帝面前一个真实生命的能力。今天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亲爱的小朋友啊，神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千万不要把它隐藏起来，不要因为可能环境会带给我们一些麻烦，可能因为世人会嘲笑我们的信仰，我们就不敢承认自己是被主基督耶稣拯救的小小的跟随者。所以今天啊，我们要相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必定会复辟我们，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今天让我们都来问问自己，你害怕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吗？为什么呢？那福音的大能究竟又是什么呢？它会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活出勇气、力量、圣洁、有爱的生命来。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这样公开地承认你是神的儿女吗？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家长学堂，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会继续的来跟您看17到18岁的男孩我们要怎么教养。第一个大部分里面的前面的四个重点，第一呢是教导他们社会的准则，第二呢教导他们如何管理自己的情欲，第三就是教导他们基本的生存之道，第四呢就是教导他们人际之道，就是彼此尊重。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在这段时期呢要教导男孩子要管理好自己的情欲。我们在前面讲到13岁到16岁的孩子的时候，我们特别的强调，因为他们青春期荷尔蒙的爆棚，所以这段时间的孩子呢是情欲非常旺盛的。但到17、18岁之后呢，由于他的荷尔蒙已经进入稳定了，他们情欲仍然旺盛，但是他们由于已经慢慢的成熟，他们的自控能力也应当是加强的。因此呢，很多小时候会做的荒唐的事情，到了17、18岁的这个年龄，他们会渐渐的缓和和平静下来，会用更加健康和更加整全的一个方法来开始有效的管理自己的这个情欲。那管理情欲呢，当然就包括了可能父亲需要跟自己的儿子去谈关于手淫的问题啊，关于自慰的问题啊，包括就是说我们日常的这一个精力如何去宣泄的问题啊，然后怎么去看待这一个淫秽的报刊杂志和影视作品的问题啊，所有这一些可以聊并且必须要聊的话题。如果你说哦，我的孩子没有父亲在身边，然后他的生命当中也没有一个父亲的形象在，那我该怎么办呢？我作为母亲，我们说母亲其实也仍然可以跟自己的儿子有这一方面的沟通和交流，当然不会像父亲那样的直接和切身的能够明白，可是呢也仍然不需要谈虎色变，说哎呀这件事情我不好意思跟我自己的儿子开口。如果一个母亲有好的教材和书籍，那也非常的鼓励跟自己的孩子一起去观看，一起去阅读，帮助自己的孩子在这段时期呢懂得如何去管理自己的情欲，
同时呢也积极的去发泄自己的精力，要多做运动啊，然后呢不要整天在手机或者是荧屏的背后，不断的去帮助自己的孩子可以去报一些体育的运动啊，甚至父母亲陪伴孩子一起去做。那我们全家人呢是打跆拳道，然后呢也让孩子们呢游泳啊，然后爬山啊，跑步啊，骑车啊等等，这些可以的户外的运动可以尽量的陪伴孩子去做。这段时间只要他把他的多余的精力去发泄呢，这样他就会不至于每一天闷在家里面，他的精力没有办法发泄，而导致他做错决定。第三个重要的这个生存之道呢，就是懂得一些基本的生存技能，煮饭啊，洗衣啊，东西坏了怎么修啊，最最基本的这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常识要让孩子们知道。珍儿以前曾经就遇到过一位斯坦福的高材生，他已经是博士毕业了之后呢，有一次他到珍儿家来做客的时候，他就问说你现在在切的是什么？我告诉他说土豆丝儿。他说土豆难道不是长成丝的这个样子吗？我说啊，你没有见过土豆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吗？他说没有，因为我每次看见土豆的时候都是我妈妈已经炒成土豆丝儿在桌子上了。我当时真的是叹为观止啊，一位斯坦福的高材生博士，但是他可能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亲只是告诉他说你只需要读书就可以了，什么都不用管，只需要读书就可以了。有多少的中国家庭父母跟孩子说过这样的话呢？而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孩子在离开我们之前就已经预备好了最基本的这些生活的技能，那我们必须要从小培养。十七八岁他完全可以为家里比如说搬重物啊，倒垃圾啊，洗碗啊，洗他自己的衣服啊，拖地板啊，然后修理草坪啊，整个后院的修剪啊等等。那我的儿子呢，在上个礼拜就我们因为我跟我先生两个非常非常的忙碌，那所以呢他就告诉爸爸说，爸爸，我们家的前院后院真的需要整理，你去买一些灌木丛回来，我带着两个妹妹把我们前后院整理了。结果爸爸呢只是负责去了一趟 Home Depot 带回了家里面一些花呀，然后草丛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肥料，然后就由我的儿子带着他的两个妹妹把我们家前院后院全部都打理干净了。我看了我说，哎呀爸爸，你是不是应该给儿子一点小费因为做的实在是太棒了啊！那我们请的专业的园丁来也不过如此吧。他就把这些精力和时间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面，而这些呢我相信对他未来自己的生活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预备。家里有门坏了，爸爸没有时间修的时候，有一天已经十二点，我要叫孩子睡觉的时候，我发现他在楼下忙。我说你在干什么？修我们家那个储藏室的门。他说因为这个门坏了，我只要上一点什么样的东西就可以。我当时呢就是说，儿子啊，你真的比你爸爸更 handy 啊！英文的 handy 就是你心灵手巧的意思，就是家里好多的活你都会干，是在家里面的包揽家里面的各种瓷器活所以呢非常感恩的就是，由于他小时候我们把他送去了一个童子军的培训，童子军呢教会他们野外求生啊，基本的这些什么木工活啊，各种各样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应该具备的这一些的这个品格和生活的技能。那在他慢慢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说真的太有用了，尤其是在我们越来越忙碌的侍奉当中，我们必须要他承担起家务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他不仅照顾好他自己，还把两个妹妹也照顾好的时候，这真的是让我们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放心。所以这是第三个部分，就是要让他们在离开我们之前懂得生存之道。那生存的之道呢，是最基本的这些生活的技能，然后呢也让他们在这个学习这些技能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的一技之长。其实有好多的孩子未来他们不一定是做一个木工，可是他们就是发现说，哎，我小时候我真的发现做木工挺有趣的。结果等到他们长大之后，有了他自己的家庭，他也会做椅子，做桌子，做各种各样的木工活，他也享受这一个过程所带给他的一个创作的乐趣。 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我们预备好孩子能够进入这段时期，那在他们未来的生活当中还有什么是难翻他们的事情呢？有一些父母亲啊，当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大学的宿舍的时候，真的巴不得把家都搬过去了，各种各样的方便食物，各种各样的冰冻食物，就是因为发现我们没有把孩子预备好，生怕他们饿着了，生怕他们冻着了，然后呢，最基本的一些生活的技能没有教导给他们，这是我们非常需要杜绝的。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另外一个呢，在教导他们生存之道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鼓励他们明白，就是人际关系当中的最最重要的核心是彼此尊重。我们除了要尊重他们之外，也要让他们学会对人尊重，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是比他们优秀或是比他们软弱，不管是比他们年长还是比他们年幼的，不管是在这个社会上被人唾弃还是被人认同的，不管是所有人都喜欢的还是所有人都不喜欢的，我们都要告诉他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的核心就是彼此的尊重。所以教导他们，这个是成为他们生存的一个技能。不管他们走到哪里，如果他是懂得尊重人的人，你就会发现所有的人都愿意和这样的人相处，因为他不趾高气昂，他也不居高临下，他也不随便践踏他人的尊严，他也能够在任何的场合能够自重，也能够尊重他人。像这样的人呢，是因为他们看重生命，尊重生命个体，他们其实也是敬畏上帝的人。所以鼓励我们的孩子们去尊重他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从尊重孩子开始做起，不要再在他们的这个年龄层的这个孩子的生命当中去充当那一个警察，然后监督，甚至是射监，或者是任何的一些用言语，犀利的言语，刻薄的言语去审判他们，论断他们，甚至是批评指责他们的人。千万要使我们从这样的一种试探当中杜绝出来，因为做父母亲的，我们很难去调试自己的这个角色。我们会觉得，哎，他是我的孩子，我说他两句又怎么了？那有什么关系？我偷看一下他的日记又怎么了？我难道还不能够知道他生命当中发生的事吗？我从小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长大啊，难道现在他翅膀硬了，他就可以不认我这个妈了吗？好多的父母亲就在这一个孩子们最需要学习尊重的时候，我们没有给予他们尊重，以至于我们的孩子成长起来，他们也不懂得尊重他人。首先他们不懂得尊重的就是我们作为父母亲。所以呢，今天因为节目的时间快要结束，我们就先讲这第一个大部分里面的前面的四个重点。第一呢，是教导他们社会的准则；第二呢，教导他们如何管理自己的情欲；第三就是教导他们基本的生存之道；第四呢，就是教导他们人际之道，就是彼此尊重。愿接下来的课程继续的来帮助我们完成这个使命，在最后的保健模式期，让我们可以真的学会释放，像一个神箭手一样的，可以把我们手中的宝剑用最饱满的力量和热情射出去。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家长学堂不见不散。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用尽，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 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失丧生命必反的生。身上成就你旨意，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失丧生命必反的生。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